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心雨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举念神之迁善改运的故事。罗隐是唐末五代时浙江新城人，他秉性聪明，诗文超群，有江东才子之称。少年时就被誉为神童，诗才神速，典韵变成，又擅长对句，凡有对不得或不好对的，到他口中没有不对之句。只有一样，他恃才傲物，看不起人，说话刻薄，人们很忌惮他那张嘴。27岁就在贡籍的他，后来却几次应试，几次落地。他为自己的际遇愤愤不平，到处怨叹。罗隐幼年丧父，靠母亲织布度日，仕途不畅，又逢唐末乱世，生计无着，只好放下脸面向亲友借贷。到后来，一连去上几十处，家家都关门闭户，不予理睬。罗隐回家告诉母亲，母子二人非常气恨。这时，一位相士对罗隐说：“子天庭高耸，地阁丰隆，鼻直口方，目若明星，有王侯之相，切须保重。”罗隐母子听了这话，便发愿道：“可恨那些亲友轻视于我，日后国有王侯之分，定要报仇，不让这些人活，方学我今日之分。”一连说了几天。有道是：“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。”一天晚上，罗隐恍惚中见四个黄金力士将他簇拥而去，来到紫府真人面前。真人说：“罗隐，汝本当有王侯之分，却生不良之念，要不借贷给你之人不活，以雪胸中之愤。明日汝做了一方之王，残虐刻薄，伤天地之和气，损下界之生灵，危害不浅。上帝闻汝之恶心大怒，天福叠下，将汝所有王侯福分尽数削籍。”紫府真人说完后，仍让力士送罗隐回去。罗隐一梦醒来，急忙起来对镜一看，相貌竟改变了一个人，天庭扁，地阁削，口歪斜，鼻子塌。将梦中的经历告诉母亲，母子二人懊恨不已，真是一言折尽平生之福。一个月后，罗隐又遇相士，见了吃惊道：“汝怎相貌一朝改变至此？”罗隐把前世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一念之差，折服至此，怎生是好？”相士道：“举心动念，天地皆知，汝若举不善之心，便毒物妖氛弥漫，上天怎么能不知道？相逐心生，心既不好，相亦随便，此是必然之理。自今以后，一心忏悔，改行从善，步步学好，也可能还有挽救的机会。”说罢再三叹息而去。罗隐自此之后一味学做好人，再不敢存一毫不肖之心，平日以教书授人为业，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人，对于生活窘困之人更是尽量周济，钱镠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数年后，文昌帝君又托梦道：“子数年喜心易虑， 世事可于天知，吾既重汝之改过，又爱汝之才华，宜将汝近日之行止尽数奏闻上帝，上帝准奏。但今天下多事，未可骤于汝功名，待我慢慢助汝之路籍可也。说罢而醒。后来钱镠因剿贼有功，被唐昭宗封为镇海军节度使。钱镠见罗隐才华出众，却未曾中得进士，又想报他周济之恩，于是派遣官员带了金银书币、鼓乐喧天，到新城聘他为长书记。当日新城鼎沸，连原来不肯借贷的都来庆贺送礼。后来唐昭宗加封钱镠为吴王，又加封越王。钱镠上表称谢，命罗隐写表，表到唐朝，满朝人都道如此好文字定是罗隐之笔，可惜为前王所用。当地有的才子不愿在前王手下为官，前王大怒，罗隐便规谏前王要大度容人。当时吴越的税赋很多，西湖上的渔户要日纳于数金，名为使宅鱼，渔民不胜其苦。罗隐作诗上谏前王：吕望当年斩妙魔，直钩吊国更谁如，若叫生在西湖上，也是虚共使宅鱼。前王见诗感悟，遂捐免了使宅鱼的税项。此后罗隐有益于国家、有利于民生的进谏，前王无有不听。在前王发怒之时，无人阻拦得住，罗隐三言两语便能拨转，因此吴越十四州百姓多蒙其福德。在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，吴越却一直相对安定，这固然有各种主客观原因，而罗隐辅佐前王22年，敢于进谏为百姓说话，也是功不可没的。当时吴越邦土的大事迹、文告、奏表几乎都出于罗隐之手，其高洁奇气，有可以撼山岳而抵江河者。他后来直做到谏议大夫，母亲与妻子都受了诰命。罗隐改行从善的故事给人以警示，其实人的一举一念，神明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任何一个起心动念都是未来果报的因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凡是相信因果报应的人都自觉自愿地做行善积德之事，既造福于民，也为自己增加了福分。听众朋友，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